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r Lab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又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了。那么待会也有法务部保护司张哲明科长来讲到犯罪被害补偿金的定额给付新制度哦，从这个申请从简审议从速到核发从优这个部分。那么另外呢，在下半段呢，就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那么由我们许文琪假官呢跟大家来聊到哦，最近很多的这个黄牛啊越来越过分了哦。那么如何去买这些黄牛票啊，当然贩售黄牛票是有刑责的，会有处罚的哦。大家不要认为说我只是卖卖不行吗？当然是不行哈，我们有一些修法要来告诉你。一点半到两点回到的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啊，与您有约。那么当然呢，由法务部保护司跟法务部矫正署的周启勋视察哦，会讲到了外役监条例。那么修正案的一个三读通过之后呢，遴选标准加严之外，还有增加了回笼条款。那么我们也送给大家呢，由保护司跟刑事警察局所提供的好礼。你不要忘记了我的主题，还有我的来宾公开分享按赞之外哦，在这个预告还有或者我们待会的直播跟广播是同步的，所以让大家可以了解你对外役监到底了解多少哦，外役监是什么，外役监呢是采用什么样一个方式哦，你对于他了解的程度包含了你对他的认知，我们也会好好来跟大家聊一聊哦。好，先回到了法务部保护司张哲明科长，我们先来讲到犯罪被害补偿金这一块。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就过来。犯罪被害补偿金的一个定额给付新制呢，我们从这个申请从简之外，审议从速，还有核发从优。那么当然讲到这个，也是在7月1号开始实行我国的一个犯罪被害人保护金的一个全新哦。全新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在权益上面的一个核心。好，那当然呢，也包含了我们申请的对象先争取金额实现审理，包含了请领核发后的一些规定跟保障，来提供给我们这些被害人、被害人家属在案发后的一些紧急经济跟生活所需。那么有一些这个制度上的调整，有可能很多人都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今天让大家说明白、讲清楚之外，陪伴大家呢，也是法务部保护司张哲明科长，大家的好朋友，我们先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窗户也开放023729200。Hello。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法务保护师张泽民科长。
是，当然今天呢泽民科长要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次修法呢，从这个制度上的调整哦，从这个被害补偿金的一个定位跟性质之外呢，不只是在社会福利的补助，还有就是补偿金上面的一个定额，还有就是说如何去降低他们的期待而落空。好，常常讲到的一个时效性啦，应该用这样来形容。那么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犯罪被害补偿金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科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新旧制的一个不同点最大的差异别在哪里。今天也来介绍一下犯罪补偿金的部分。
好，我先介绍一下犯罪被害补偿金。那就是因为这个反正犯罪被害人就是因为犯罪权益受损害的人，那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被害人，都有权利可以依照民法的规定向犯罪行为人来求偿。像是依照民法194条规定，被害人的父母、子女跟配偶就可以对被害人的死亡的这个行为人来请求这个赔偿金。那不过有时候因为犯罪行为人不明，或者是应该要负起赔偿责任的人没有财产等等的一个状况，让被害人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得到应有的补偿，甚至因此生活而陷入困境，例如没办法负担医药费、殡葬费或生活费等等。那这个时候政府在民国87年的时候制定了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就有规定了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的一个制度，可以针对特定条件的一个被害人跟他的遗属来提供协助。那其实犯罪被害补偿金的制度是国际间的一个潮流，早在1963年的时候，纽西兰是全世界第一个通过犯罪被害补偿法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台湾呢，这是在刚才提到的民国87年有制定的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那有这个补偿金的一个制度。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补偿金呢，来帮助这些死亡者的遗属，或者是身体受到重伤以及性侵害的一个被害人来申请补偿金的一个协助。
是，相信刚刚我们科长所说过哦，对于这个补偿金也有一般的这个认识。那当然呢，也针对一些特殊社会福利补助的部分哦，尤其是在补助给付的部分呢，跟申请从简、审议、迅速，还有它可能会有重复性哦。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会说，那你既然已经是新制了，我这边如果申请补助，难道我还要把原来后面这个补助，可能我要变择一的方式，是这样子吗？来请教一下科长。
好，那其实就是旧法的一个补偿金的制度，比如说是遗属补偿金，我们是可以核给医疗费、殡葬费、法定抚养义务费以及精神抚慰金，那最高的金额旧法的时候是210万元，但是规定是要核实来审和相关的一个单据，那依法也要减除已经从加害人这边得到的一些民事赔偿，或者是强制险啊，或者是其他法律所给予的这个金钱给付，都要去把它减除掉。所以过去3年虽然法定最高的一个遗属补偿金的金额是210万元，但是我们查了相关的统计数据，发现近3年每人平均可以领到这个钱只有大概48万元左右而已。所以就会被批评说是不是看得到吃不到，或者是我们的旧法的一个审议标准过于严苛等等的这个质疑。所以这次新法呢，就修法赋予了国家这个补偿的责任，也就是政府应该编列预算来补偿因为重大犯罪造成死亡结果的被害人遗属。那每一笔的定额我们就是180万元，所以相较于旧制呢，就是大幅提高家属实际可以领取到的款项。那最重要的是呢，在家属领完我们这个政府核发补偿金之后，还可以额外的对加害人来提起这个民事诉讼，来求偿全部的损失，就不用再像以往一样必须扣除已经领到的补偿金了。那当时我们认为对被害人跟他家属的保障是更提升的。
是。我先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您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说新法是属于单笔定额制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然后之前我们是代位求偿，他现在写说，那如果说以你刚才这样子讲的话，可不可以最简单讲的，就是说如果说请你的前面这个后面这一个的话，是基本上不会再被扣除，还是说多出来的会被扣除余额？
就不会再被扣除了。以往就是你如果有领到民事求偿，在后面的诉讼的话，再领到其他的钱，必须要扣掉的。那新法之后，就是每一笔的死亡的一个补偿金的一个被害人就是180万元，那发了就发了，那不管你事后有没有得到其他的一个民事上的一个损害赔偿，都不会再额外的 后族已经领到了这个补偿金了。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新法的遗属补偿金的部分呢？
新法遗属补偿金就是每一笔180万元，那就会看他可以应领的这个补偿请求权人到底有几个人，是父母子女啊，那大家就一起来平分这个180万元这样。
他说如果说子女是未成年的话，是归类给父母，还是这个另外一半配偶，还是说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这个部分是以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请求权的一个顺序，那主要是以父母跟配偶
顺序嘛，对不对？
优先的这个对第一优先的请求权这样子。
他说因为你刚才讲不说是平分平均分配。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嗯，平均分配的意思，简单来讲，我这样解释一下好了，就是说呢，如果说你这个死亡者呢，这个被害人呢，他自己有妻子，他有小孩，小孩子是属于未成年，基本上他就会以大人来去做斟酌。如果说这个大人又有父母亲的话，就是变三个人来去做均分，是不是这样子讲？
没错，没错。
好，所以呢，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哦。其实呢，基本上我们在这个所谓的遗属补偿金的设计哦，那以前我们往往哦，如果对于这个重伤者来讲哦，这个补偿金从80已经跳到160了，对不对？等于是一倍了。那如果说以性侵的部分，10万也到40了。那被害人也另外还可以再向这个加害人来索取这个所谓的全额赔偿，但是要扣除就是你原本可能在我们这边领到的40万。好，那如果你跟这个所谓的加害人请他呢来这个索讨所谓的100万，你就要扣除40万，应该这样讲嘛，对吧？
就是新法都不用扣除了，以往是要扣除的，新法就不用再扣除了，
就不用再有那边计较来计较去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没错，没错，
对对对，就是不会这样子，就是说我又要再把你要回来，好，让大家感觉上心里不舒服。对吧？
对啊，会好像造成对被害人的一个二度伤害这样。
嗯，是。侯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重伤已经变植物人的话，这个对方又说没有钱，该怎么办？
植物人的部分，这样重伤的一个被害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重伤补偿金的制度设计是80万元到160万元，那会依照他伤害的程度，那来给予这个补偿金。那除了这个补偿金的制度设计之外呢，我们认为在经济补偿的部分，要对被害人我们采取这个双轨的一个制度，所以除了补偿金跟这个法律诉讼的一个民事求偿之外，我们在保护服务的这部分也有额外制定了这个保护机构，就是我们的范保协会，可以再依照他对个案的一个需求评估结果来核发相关的一个经费补助，包括是非属全民健康保险的这个医疗费用或身心治疗费用，或者是刚才提到重伤被害人的这个以后的一个长照的一个需求，我们也有特别编列这样的一个经费补助来衔接，跟现在卫福部或其他政府单位有的这个肠道资源不足的部分，我们来做一个补充跟一个衔接这样子。
嗯，是。这边是这个卢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如果说自己本身又不是低收入户，也不是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话，都没有符合到所谓的社福补助，那如果又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是不是在范保这边来做协助？
没错没错，范保这边是只要你的条件符合我们所谓的犯罪被害人的这个定义，就是他是因为犯罪行为致死或致重伤的一个，还有性侵害的一个被害人，不管他的这个本身的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否符合这个低收入户的条件，我们范保协会跟补偿金都没有做这个排付的条款跟资格的限制的。
嗯，这点真的要说清楚哦，就是说你不用去担心，
是是是，
因为有些真的是他就是可能就是长辈留下房子而已，好，可能是这样子。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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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他就真的不符合，因为我们就是为什么会有修改法律这个法条，就是因为有很多都碰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可能留下老屋，好，或者是留下一个是什么什么麒麟地，哈哈，那问题是他就真的没有办法去申请所谓的低收或者是中低收，所以我们必须就是依赖我们现在做的修法来协助你符合我们的条件，然后呢，我们没有所谓的你今天有土地啦，或者是你今天只剩下一栋老房子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补助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这样我们特别提醒大家，或者是要补充的地方。
就是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协助的一个对象，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范保协会的。
在我们的犯保来讲哦，都在全省各地检署下，我们都有设立所谓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各分会。好，那当然呢，针对不同的区域型、都会型、社区型，只要呢你是在哪里哈、你涉及在哪里，你就直接跟当地。当地的，那如果说你今天发生的事故是在台北，然后你又住在台中，但是你这个会考量到说哦，未来这个打官司的话，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有做连线，你也不用这样跑来跑去，好，你只要把你的问题需求提出来，我们都可以来做协助，对不对？
没错没错，就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全国免付费的一个电话0800005850。0800005850，那各分会址，不管你看是你的所居住地还是户籍地，我们都有分会。那当地如果会配合你的一个状况跟你的所在需求来做一个案件的转介，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好，那当然呢，我这个时候哦，这个我要赶快来。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然后呢也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也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查询，也要非常谢谢保护司我们的哲明科长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
拜拜，谢谢。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的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